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7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祖皮书记在基辅祈祷，愿上主赐予公正的和平。宗教事业局宣布博夏是新任局长。法国主教对结束生命案深感担忧，法律途径仍敞开。现在请您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夜晚落下导弹的同一片天空，祖皮书记以乌克兰语为可爱的乌克兰向全能的上主祈祷，祈求祝福和护佑。他在基辅说，求你赐予正义的和平，愿囚犯能重返家园，孩童拥抱他们的家人，下落不明者早日找到，所有人都能对着阵亡的挚爱的遗骸痛哭。求你在我们每个人内启发那成为和平缔造者的勇气和智慧。7月15日是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在乌克兰访问的第三天，他于7月13日晚上进入该国，14日先访问利沃夫，当天晚上抵达基辅。他此行的目的是转达教宗梁14世的关怀，加强此前为圣座人道主义行动建立的联系和渠道。在教宗方济各的授意下，祖皮书记于2023年展开这项使命，旨在促进交换战俘遗体运送回国，以及帮助乌克兰儿童回家。乌克兰方面称，这些孩童是被强行带到俄罗斯的。祖皮书记15日下午与当地的相关协会和非政府组织会面，并与政府代表会谈。当天的活动中不包括与泽连斯基总统的会晤。15日上午在圣座大使馆举行弥撒后，书记出席了纪念基辅罗斯受洗的庆祝活动。这一周年纪念日落在每年的7月15日，纪念从弗拉基米尔大帝开始，这片大帝于988年接受基督信仰，它是东欧历史与精神的根基，在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里都被奉为圣人。这日子既是国定假日，也是宗教节日。根据泽连斯基总统于2021年签署的法令，这是乌克兰建国日，列入国家节假日表。当天很多政要聚在首都基辅，他们中也有宗教领袖，如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大总主教舍夫丘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冯德莱恩主席第11次访问乌克兰。祖皮书记作为贵宾出席了在金色隐修院前圣米尔广场举行的活动。据随行的意大利主教团前途报报道，自俄罗斯入侵以来，这里成了战争纪念地。书记与泽连斯基总统和其他参与者一起沿着纪念墙前行， 墙上展示着战争这几年的阵亡者的照片。书记手中拿着一束玫瑰花，随后将其献给在战场上失去性命的人。从广场中央，意大利主教团主席宣读了一份用乌克兰文写的文稿，他为这片多次被方济各教宗称为饱受磨难的大地祈求公正的和平。他将这一希望寄托于上主和圣弗拉基米尔的代祷。这位圣人的名字让人想到乌克兰总统和俄罗斯总统的名字。书记说，愿圣弗拉基米尔能启迪这两国元首的心灵和理智，以开启正义与和平的道路。祖皮书记为和平祈祷也贯穿了他前一天14日在乌克兰的行程。当天的行程从与波兰交界的利沃夫开始，他首先探望了那里的关押战俘的监禁中心，并与利沃夫州州长科基斯基会面。后者感谢书记为遣返战俘和儿童以及寻找失踪者做出的努力。他还提议利沃夫与圣座和意大利相关机构在特定领域进行合作。14日在利沃夫的最后一项活动是探访在那里的圣艾智德团体。书记会见了一大群信徒，其中包括很多由圣艾智德团体照顾的流离失所者。面对身边的妇女、老人和孩童，书记鼓励他们，并向他们转达了教宗梁十四世的关怀。宗教事业局宣布，博夏获任命为新任局长，将于10月1日履新。一份公告指出，经宗教事业局监管委员会决议，并得到宗教事业局书记委员会批准，此任命反映出稳固的治理体系，其基础是监管组织、策略指导机构和管理单位的明确分工，旨在确保透明度和稳定性。现任局长马米在位11年后将于9月30日届龄卸任。宗教事业局监管委员会主席保利向马米表示由衷感激。他说，在马米的领导下，宗教事业局成长茁壮，应对了微妙的阶段，逐步加强他在透明度、治理、控管及合规方面的职责。谈到博夏的任命，保利强调，新任局长将发挥对宗教事业局的深入认识，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扎实经验。他必定秉持严谨和服务精神领导事业局，全然尊重其支持圣父教宗、圣座和普世教会的使命。继法国国民议会于7月15日最终通过有关协助自杀权利的法案后，法国教会深表遗憾。遗憾的是，它打破了照顾每一个人直到其生命自然结束的悠久传统。法国主教们指出，在过去四年的讨论中，他们参与了该主题的对话，而且教会世代以来陪伴病患及其家属。主教们认为，如此立法的效果将改变人们与脆弱、与老龄、与残疾、与疾病的关系。无论如何，法国主教团并未听天由命。主教们表示，故事还没结束，很多法律途径依然敞开。在此机会上，法国主教团关于临终议题的发言人鲁热主教向本新闻网解释道， 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律，包括给医生的良心益条款。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它并没有包括给药剂师的良心益条款。在居家协助自杀的情况下，药剂师将不得不充当致死物质的保管者。另一个更叫人担心的层面是，除了准许协助自杀的这个事实以外，那些在伦理章程或宗教历史中谴责安乐死的机构将有义务提供安乐死。这与良心意义条款无关，因为良心是个人的事，而这是机构的规范。针对这一点，法国政府曾向该国主教团提出多项保证，至今没有兑现。因此教会机构和以宗教为本的机构都很担心，但愿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多项法律诉讼能带来与机构有关的条款，让那些在历史、当前处境和伦理章程上谴责协助自杀的机构能始终坚守自己的使命和伦理。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圣伊纳爵·罗耀拉是教会的灵修主保。圣伊纳爵的灵修是耶稣会传教使命的动力。耶稣会士们努力效法圣伊纳爵，他们懂得为圣伊纳爵而言，生命的目的乃是对天主的渴望，是天主赋予他生命意义，预先主荣成为他一切行动的基石。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心灵的热火和谦逊之德。灵修是基督信徒必修的功课，帮助我们跟随基督与基督同行。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因信仰基督而散发出基督信徒的芬芳，并能得享基督所赐的平安。圣伊纳爵在神操中写说，经验指出，并非慵懒萎靡者，而是热心积极者，能在服侍主中享受心灵的宁静平安，与基督同在。什么时候您感觉到自己与主同在呢？您如何形容在这次经验中自己的感受呢？这是在哪种情况下发生的？当我们真实的与主同在，就如同福音中记述的，我们的心是火热的，就会自然产生渴望活出生命的动力， 不知鼓舞自己，活出自己，以渴望分享给他人这个恩宠。原本失望的走向厄玛乌的两个门徒，在认出复活的耶稣后，立即返回耶路撒冷，向其他的门徒们宣报他们重振的活力。皈依后的圣依那爵有许多相似的经验，他渴望分享给身边的人。在累积许多经验后，他写下这句治愈：实作和经验教导我们，不是怠惰和无精打采，而是热心进取的人，在世主的生活上得享心灵的宁静和平安。信仰和灵修的怠惰，是指你应该祈祷的时候不愿做祈祷，或是祈祷时三心两意，或是祈祷时有许多的挂虑，造成了分心而没有方向，因为把精神用到祈祷的对象以外的地方去了。人在心不在，信仰也就无精打采，就像正餐时不好好吃饭，两餐之间吃太多的零食，到了用餐的时间反而没有了胃口。造成人无精打采的原因有很多，所以不要很快想自己处在神窟中，可能是身体上缺乏了钾离子，心理上的困难或挫折，也有可能是灵性上的，就是自己跟天主唱反调却不自知，表现在行为上的懒惰、无精打采，与热心进取呈现出鲜明的对照，这就反映出人的心态。厘清人内在的渴望很重要，当你的渴望强大又清楚，天主就越能够按照你的渴望去做。传统的灵修说，这是天主的赏报，今天则说，你准备好，天主的旨意就能够实现，恩宠也就彰显出来了。当有了自己真正的人生目标之后，心才能定下来，就不会被外在各种诱惑所吸引，不至于歧路亡羊，四顾茫然。心定之后，心态安宁，才能做到内心的宁静。中国的古圣先贤也为我们指出，德才兼备，以德为首，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要想获得内心的静，源于心有所定，心有所属，心有所治。而心定的前提，就是首先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和愿意为之奋斗终生的人生目标，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志于道。在生命不同阶段的成长，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做灵修呢？什么方法在那个时候最有帮助呢？具体带来的效果又是什么呢？其实无论是哪一种，圣依那爵深刻地为我们指出，最后都要回归内心。圣依那爵在神操中告诫我们，我们的灵修要得到长进，就必须保持心灵的热火，不可懈怠，更要重视谦逊之德。圣依那爵在神操中写说，修心比修身难。他的经验是，修身难在于修心， 因此他说，降服心神，较难于苦其身。在灵修操练时，就是指内刻苦比外刻苦更难。对现代人来说，做守斋，少吃一点甚至一顿，比减少上网一个小时要容易得多。再比如，要宽恕和包容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那就难了。灵修生活的目标在修心，因此内在的观看和聆听就很重要。这些方法会引人进入默观的状态。早期的灵修学认为，人的身体和头脑的作用是分开的，甚至是对立的。因此，默想用头脑的三思，默观用内在的五官，即心灵的眼睛做操练。我们如何加深自己的灵修呢？圣依那爵教导我们，首先要修谦逊之德。圣依那爵在神操中写说，主，请赐我谦逊，那种让我能爱你的谦逊。什么是谦逊呢？信仰上的谦逊，简单的说，就是掏空自己，让天主和他人在我内和谐地在一起，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谦逊是天主的恩宠，也是德性。我们需要努力向天主祈求，也要努力在灵性上的操练，为了在自由的恩宠中彰显出谦逊。圣依那爵启发我们的心灵，是谁让我们感受到谦逊的美，以至于我们渴望向他学习，活出爱主爱人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是谦逊的最佳典范，他以这句，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邀请人跟他学习，这样你们必要找得你们灵魂的安息。教会历史中，许多圣人效法耶稣谦逊的德行，在不同的时代，各自活出谦逊的德表。我们渴望成为一个谦逊的人吗？为得到这个恩宠，我们向天主求什么呢？圣依那爵在祈祷中向天主祈求，渴望得到谦逊的恩宠是，主，请赐我谦逊，那种让我能容纳爱你的谦逊。这句短祷的重点在于能够容纳爱主的谦逊。在神操中，三级谦逊帮助操练者逐步修炼谦逊的德性。这句智语祈求的是自由的被天主所爱，按照天主所愿意的，就是无论天主是用哪一种方式，我都接受。换句话说，谦逊是承认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只能依靠天主。所以天主的爱能够进入我内，让天主的旨意成形。阻挡人的谦逊基本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过分牵挂，另一个是无动于衷。所以谦逊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在各种情境下能够活出平衡。在今天的节目最后，让我们以圣保禄宗徒致哥罗森人书第三章12-17节作为这次节目的结束。圣保禄宗徒写说，为此你们该如天主所拣选的所爱的圣者，穿上怜悯的心肠、仁慈、谦卑、良善 和寒人。如有人对某人有什么怨恨的事，要彼此担待，互相宽恕，就如主怎样宽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宽恕人。在这一切以上，尤该有爱德，因为爱德是全德的联系。你们无论做什么，在言语上或在行为上，一切都该因主耶稣的名而做，借着他感谢天主圣父。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节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欢迎您按时收听。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